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三，本来应该是小米在这个热线方八点给大家做节目，但是小米人家是贵人，经常有其他的事情做，所以呢让我大兴来给他代班。那正好呢，我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平常自己个人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大家住在这个地方叫好莱坞，对吧？叫洛杉矶，叫好莱坞是兴是亡？今天好莱坞走到了哪一步？那今天呢，我的直播间里请了一个我的好朋友，也是制片人导演，这个著名的燕儿导，就是燕子的燕哈，燕儿导，好莱坞燕儿导，这个。所以燕儿导，你跟大家说声这个 hello 啊。嗯，
大家好，我是好莱坞燕导。
对，因为那个导演啊，也是这个我老说小地方人，他也是北京人，所以这个燕导呢要在北京那地那嘎
的
呢
生的，所以叫燕。
哦，燕那是燕，你那个燕子的燕啊，北京的那个燕京，那是燕导。
是这个字吗？
一个字儿，
但是
音不一样，对，所以是燕导，好莱坞还是燕导好，燕导好听，燕导好听。
我不愿意让人家说崔导，
崔导
显得特别
正式，对。我呢，我这个以前平常我做节目，不怎么介绍我嘉宾的这个神龙之首尾哈、啊，燕导呢是小地方北京人，所以你听他讲话口音也有北京口音，但是。他在加拿大曾经做过一些用过加拿大的这个好的这个资源啊，做了一些非常有这个创新的这个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现在他也还是在辛勤耕耘吧，这一直在做影视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主要呢，他多年在好莱坞耕耘，所以呢，他跟这个业内很多人都有这个很多的有很多交集，是吧？那回到我今天刚才讲到要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好莱坞啊，美国电影的这个魔都啊，今天是这个兴兴衰衰，这样说起来啊，到现在应该有整整100年或者更多了哈、啊。因为从这个有声电影出现，应该是1927年、28年，就是离现在大概将近100年。到今天走到今天，又是电视的冲击啊！曾经说大家认为啊，电影不行嘞，电影还可以，又是这个什么互联网的冲击，今天又是什么竖屏短剧的冲击，在这种种种冲击之下，今天的好莱坞走到了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我就想这个请教燕导，就说你觉得今天的好莱坞是这个十字路口是何去何从啊？
这个吧，我觉得。虽然我在这个漩涡中，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比较
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还是比较独立制片的啊，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这个融入到这个好莱坞所谓大片场的这种
环境中，对，
对，但是呢，但是我有好多朋友，他们是在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圈子里打拼了很多很多年了啊，所以最近我刚跟一个制片人，他是做电视的，做得非常成功的，以前啊，跟他碰上了，然后他就说，他说美国娱乐产业就衰落了，没办法，他说那个，然后我问我说你下一个项目是什么，他说所有人都问我，他说我从去年春天就没干过一个活儿。没活干，就他说就没工作过，他就真就他没新项目，
就是无所事事啊，
对，
没有事情做。
现在吧，那个大片场都是由这个大公司来掌握，不是由以前的这种。
片场本身
以前曾经就是那种比较那种高管就比较支持艺术啊，就是特别欣赏才华的人，以前是那些高管，现在都是大公司的运营，全是靠数据，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情况完全不同，而且削减了很多这个他们认为没必要的这些项目。
这个
知道吧，
你说这两个字啊非常有意思，这个数据。因为现在是21世纪，是这个互联网年代哈，互联网时代，所以数据时代这个东西它是有巨大的震撼力、变革力以及摧毁力的。这样，我得先要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访谈的是好莱坞燕导，我们讲的是好莱坞的，哎呀，怎么说呢，兴与衰吧。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热线风八点。今天我是替小米代班，我是大兴。我今天的嘉宾是好莱坞燕导。我们刚才呢讲的是在好莱坞这些年一直是生生就什么兴兴衰衰吧，但是呢走到了今天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那燕导，你刚才讲说你有很多业内好莱坞的朋友都是很久没有事情做了，不管在哪行哪业。对，我知道有那个比方说招演员的，这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宝平啊，他说他认识很多大的招演员的这个
导演
副导演，这些人都通通没有事情做。这个很奇怪，因为也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平常啊，你要想知道你要是个当演员，除非你是巨大巨大的明星，你最要搞好关系的必然是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今天一律没有事情做。为什么呢？我想可能跟这些项目外流有关系，这些人不是在你这个你的控制，你的洛杉矶这个控制范围之内了，是吧？我一下到了保加利亚了，或者到了什么乔治亚啦等等。
他们就说嘛，说那个说有一个，他们现在有一个片子叫这关于旧金山亚裔黑帮的故事啊。结果居然不在旧金山拍，也不在洛杉矶拍，跑到南非。
哎呀，
在 China Town 去拍、
啊、
你就觉得这怎么回事？他们觉得有点是资本对这个工会啊，就是团结起来的一种报复。
报复，
哎，就是工会，你不是闹吗？
嗯，
好，我就报复你，我就跑到外边去拍。
嗯，
再一个呢，这个加州他也没有那个 tax incentive，
就是不退税，
对，不退税。他刚刚现在说有35%。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法律开始啊，
嗯，
但是呢，只是 below the line，
就是线下，
对，
所以所谓线上的就是比方说大的明星啊，大的导演等等啊，
制片，
然后线下就这些人以下的人，因为大明星，比方一个有经常有时候一个片子线下就是什么开车的啦，什么打光的啦，这些人加在一起，比方说100万，那线上有可能就200万，那难说啊，就比方或者线上2000万，线下只有5000万。所以呢，这个线上跟线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我知道，我是上个礼拜还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来跑到好莱坞来招商的人，我估计他也是因为知道这个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外流，他说他马来西亚的这个退税啊，是包括你线上的，说除非线上有一个顶，你比方你是真要是汤姆克鲁斯去的话，那2000万他退不起。
对，
但如果说你我要去演个戏，比方说啊，这个10万20万
的，对
对对，多少钱？对
对
对，他有个数字，对。
对，
嗯，
其实他就我看起来就是，其实业内很多人这种线下都是蓝领，他根本他就是工资、拿工资，然后每个戏的这么拍挣钱，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是所以又拉家带口，然后呢，你说大家都有才华。对吧？
对，
但是现在
也都是顶尖，好，就洛杉矶的都是好
的，
不光从打灯那好，都是最好的。
结果现在吧，据说都没活干嘛，就全去什么当出租司机呀、
啊，
或者
Uber 啊，对
啊 ，Uber 或者是 DoorDash 给人家送餐，
嗯，
或者这都是女的呀，有的好多女孩子，这没办法，然后要不然就把什么卖点什么家里原来的奶奶的首饰什么的、
哎、
啊，就在网上卖东西，要么呢就到什么。什么 Trader Joe 啊，什么这些、
打工啊，
超市打工，那你说怎么办？他没办法嘛，所以他好多人现在只能这样维持生活。所以挺惨的。他们说，在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他们去那边拍摄，说宁可把100个美国
飞过去
带过去，他也不到
洛杉矶来拍。
你就说这个外流到多厉害，像什么匈牙利啊，什么波兰
更便宜、
对，所以，哎，这个也是个大问题，所以还有好多人房子卖了，离开加州了，干不了了，
搬到什么新墨西哥啊，
yeah,
什么
yeah,
乔治也 Georgia 呀、这些地方。
我那朋友说还有自杀的。
哎呀，
就是惨的，就是特实在受不了了，就是 depressed 的，没办法，就自杀吧。
这个事情啊，我是记得当年施瓦辛格当州长的时候，那时候呢，人家施州长 自己就是好莱坞人物，所以呢就有这个人说，你看现在项目，好莱坞的项目啊，
嗯，
会外流，因为如果你要是不给退税的话，
嗯，
人家说
肯定走啊，
肯定会走啊。人家说这个，你比方我到新墨西哥，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啊，什么什么亚利桑那。
亚特兰大，
对对，
都去那边了。
这个呢，但是当时施瓦辛格就坚决不同意。一个，我相信当时这个加州一直要破产，他确实没钱。
哦、
二一个呢，他是自认为我好莱坞的人设备精良，人员都是最一等一的。
嗯，
你要是去到，比方说新墨西哥。大的片场啊，那时候还是片场制度呢，跟现在又不一样。
嗯，
他大片场一整块像大兵团一样，我一个，比方说一个兵团到了Georgia 州，可以没问题。
嗯，
我当地最好的 DP， 当地最好的摄影师都可以有。但我突然，比方说索尼也决定了，另外一个片场也决定说我也要去那边拍，那他当地那个承受力就是叫 production depth， 就是制作这个厚度吧，
没有对，
所以呢，这个州长就说我不退税，你们敢冒这个险，你们去新墨西哥去冒险，还真是很长时间之内
就
没人敢冒险。
哦，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互联网啊、数据啊等等这些现代世界以来。那你要是去新墨西哥州，人家给你退30%-40%的税，对不对？
谁不去？像加拿大，
本来就便宜。
加拿大为什么都去加拿大？
嗯，
就是因为退税啊，
因为便宜，对
呀，便宜。
所以呢，现在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中国人讲话叫“亡羊补牢，晚不晚”，这个天知地知了。
这回一着大火。更麻烦了、
哎、
很多人的房子都没了，所以你再不照顾一下这帮人，这你就没有了呀，这个 industry， 这个洛杉矶基本上就是死了，就衰退到这份上。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这个什么现在这个微秀啊，这个不是破产了吗？
啊，对啊，对对对，
微秀这个这么大的、
嗯、
这都是顶流的这种公司，
金主给钱 啊有的是，
而且他和 Warner Brothers 是亲兄弟一样的、
嗯、
这么多年联合制作发行、
嗯、
这多好的搭档、嗯、看闹的打三年官司完了呢。其实吧，我觉得 Warner Brothers 也是够缺德的，他因为想在这个流媒体上占一席地位，
嗯，
但是因为你哪儿比得过人家索尼，比得过人家 Netflix， 比得过人家苹果哎什么的，根本你比不过。那他没办法砸钱呀、啊，他拼命往里砸钱，而且他那个得罪了这个微秀，为什么人家告他呀？就因为他这个 breach contract， 他把
就违规
微秀的对这个什么帝国来着？那个
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第四。
嗯，
本来说好的是在剧院演，比如说两个月，然后再上线。
上线。
他第一天就给你上线，
上了线了，
就上了那个 Max。
嗯。
HBO 的 Max。
嗯。
你这不是诚心找事儿吗？就你收不到这个应有的回报。
嗯。
对不对？
对。
那谁倒霉啊？
嗯、
那肯定就是微秀倒霉呗。所以就
你这样啊，我现在还得进行广告，这个我看这个小米这个时间是广告比较多，但是呢我马上回来。我这样，我等广告回来之后呢，院导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微秀的背景和他为什么跟这个华纳有这么大的矛盾，以至于最后两败俱伤，其实是吧。对，微秀这个英文叫 Village Roadshow， 就是中文翻叫微秀。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生前信托能够令您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节省时间和金钱，避免家人因财失意而要打争产官司，避免因为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更可令您在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保住您毕生奋斗赚取的财富。
我是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会认可的信托法及资产规划法专家。
方律师独特的资产信托可以让您富过时代，
请参加方建尧律师4月12日周六上午10:30国语，下午2:30粤语，在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的免费法律讲座。方律师626-289-8299289-8299。
全美亚裔最大、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权威
范宇集团，首创一站式财富策略平台，
横跨税务规划、各项保险与年金、投资与退休规划、贷款及地产，
超过5000位经纪人直接代理40家以上保险公司，全美14州超过30间办公室。范宇用心，让您安心。
888-831-8868，
888-831-8868。
兄弟假期两牙一哥，一票三国，欧洲豪华团。
哪两牙哪一哥？
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全程5星级酒店，坐高铁玩遍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哇，那吃的呢？
西班牙海鲜饭、乳猪宴、葡萄牙百年老店美食，还有摩洛哥特色的库斯库斯。
住的舒适，吃的过瘾，就找松丽。
快点323-266-8988，找松丽假期了。
松丽假期一票三国，豪华欧洲之旅等你来哦！323-266-8988。
罗省牙科中心 Alhambra 诊所已经搬到 San Gabriel Las Tunas Drive，
先进的数码设备，专业的医师群，为您一家大小提供全方位的牙齿治疗。新章期间与华埠及东区 West Covina 诊所同步优惠，
接受 Medi-Cal 和 PPO 保险，医护人员精通国语、粤语等各地方言，欢迎预约626-284-0908，626-284-0908，626-284-0908。
兄弟橱柜全面升级，
我们是
兄弟建材大卖场，20000尺展示厅，全屋建材一站购齐，厂家直销超低价格。
浴室门199起，地板7毛9起，厨房橱柜全场4折起，浴室柜、台面、水盆249起。
兄弟建材大卖场超值优惠，品质保证，免费测量，设计安装，一条龙服务，
省钱省心更省力。兄弟建材大卖场2108 Rosemead Boulevard El Monte，
949-570-8777，
949-570-877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热线风八点。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热线风八点，我是大新，我在替小米今天代班。我今天的直播间里是燕导，我们两个在谈好莱坞的兴和衰，可能更是衰吧。现在，
流媒体，
流媒体的兴，哎，对这个
大片场的衰，
老片场的衰。刚才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但是我想可能有的听众是不太熟悉关于华纳兄弟和这个微秀啊这两个多年的好搭档，他们做出了好多好作品。而且都是当年曾经都是这个财大气粗的这样的公司，两人也是强强联手。但是怎么到了今年就闹得这样宣布破产，而且还分家还打官司。你大概给我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都知道黑客帝国这个系列都是这个微秀和我。这个华纳兄弟做的，还有小丑系列，对吧？小丑系列还有乐高大电影，都是属于他们一共大概有89个，就是 super power 的这巨大
的
这个啊，好多 IP， 而且好像他们和那个 DC
Comic
对他们想跟那个那个什么 Universal 争，只要 Universal 现在想要把它买下来，就 Comtex 要把 Warner Brothers 跟 Warner Brothers， 他现在等于分了一个，他等于 AT&T 买了 Warner Brothers 一部分，
对对 对，
变成是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叫 MBD， 他现在他们是分开了 ，AT&T 等于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部分，但是现在弄不下去嘛，所以呢，这个。Universal 呢？这个 Comcast 是 Universal 的parents company 嘛？Comcast
母公司，
母公司就要把这 Warner Brothers 的一个 Discovery 给买了。然后他们那个 CEO 说：“我就不办，
就不干
啊！”话说是这么说，但是到时候一看，这个利润啊，各方面一什么就软了，就过去了。
对，
因为他现在等于是500亿。的亏损， 因为他砸的那个流媒体的钱砸太多了，而且最后那个 content 还是没做成，没做那么多成功的嘛，所以他根本就赚不回来这钱，所以他得找一个人，找一东家把他给买了，这才能够，而且他可以把这个 library 共享嘛，和 Universal 共享，而且 Universal 它有主题公园啊，它主题公园很可能把 Warner Brothers 一些 IP 它也可以做、
嗯、
变成主题公园的内容，这不都是两全其美？
嗯，
但是不知道卖得了卖不了啊、
嗯，
不知道。
所以说回来这个微秀和
对
对
微秀吧，实际上就是去年开始它就开始这个大裁员，
嗯，
而且它 CEO 跑了。就
跑路了，
跑路了，
跑路了。
对，因为什么？就是这个编剧的罢工，给他们闹得特别惨，所以他编剧的钱根本付不出来。
嗯嗯。
所以很多人就急了呀，说哪有你们这样？你们这么大的公司，居然都编剧费都出不来，你们算干什么的？所以好多人告他们，反正就是闹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最后是因为这个跟 Warner Brothers 打官司，就是因为。这个《黑客帝国》四，原来合同上签的好好的说，先在影院演，大概好像是两个月吧，也不是，起码是一个月啊。
对，
先上，然后再上线。但是 Warner Brothers 整个是 breach contract 啊，就是违反合约，
违约了。
哎，当天就是 theatrical release 的当天就上了 HBO 的 Max。
嗯。
所以那微秀就不干了，那等于我的收益就少很多呀。
是的，
这样的话他没办法生存啊，最后就告，就把 Warner Brothers 告到那个法庭上去了，打了三年的官司。
其实因为这样啊，就是一个电影呢，可能听众朋友也知道，它是上院线啊，其实不见得是赚钱的主要方式，而是打广告的方式。就你比方说我这个《黑客帝国四》，我上院线，我上了一个月，大家都去看了，哎，你看没有？大家都看到这个，以前当然以前是电视广告啊，或者是那种平地那种大街上那种广告牌子啊，你这种轰炸式的这种广告宣传之后，如果有一个月的话，等了再过两个月，网上有了，哎呀，这我没有去成电影院，这个我看到我记得这个电影，那我就会在网上点击这东西。反过来，如果像华纳兄弟这样做起来的话呢？他一上来就已经让你大家在网上看了，那你这个院线的发行那点钱，
对，
那等于是广告就没有做嘛，对，所以这个难怪这微秀就急了，对。
对，而且现在好多观众又回到电影院了，
嗯、
尤其这种大片、
哦、
他们都愿意回去，
这种巨大的片子，
哎，尤其是
有视觉，对，
哎，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和年纪小一点的，
嗯，
现在都。在期待的好片子嘛，在多回电影院、
嗯。
我上次去看了一个就是黑白片儿，就是一个吸血鬼的那个黑白片儿、
嗯，
全满。我真的没想到啊，这么一个片子最后，哎呦，真是大冷门。所以
也就是奇怪这东西啊，说有时候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到现在。我一个大学的一个好像是哲学老师说，说这个说列宁说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啊，说什么什么怎么着，说这怎么腐而不朽呢？他说对啊，那我这他这话对不对？我不敢说，但是呢，这个好莱坞大家说他是垂死的，他说垂而不死，
垂而不死。
为什么呢？就这个院线这个东西啊，多少年来都认为，哎，这东西过时了。
Yeah,
但你看现在又回来了，
又
这个奇怪。比如现在在中国大陆啊，说这个话剧，就舞台上的剧啊，
嗯，
说巨火。
对，
你看那以前说看电影还去什么话剧啊？电影又有音乐，又什么都有啊，不行，话剧现在是巨火。那这个你说好多事情啊。他就没不是说你我能够坐在这一拍脑子就能想出来结果的。
其实观众还是希望有一个 variety，
对，有一个
不是说光你
光一个方式，对，
没错没错。
嗯，
但是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说现在 YouTube 的播放量
啊，
整个大于Netflix 和这个 Amazon 加起来
啊，
厉害到这份上，就是好多。观众现在直接在电视上看 YouTube， 根本就不看你们这些，因为是 free 呀、啊，所以人家干嘛不看？而且内容丰富啊，各种什么讲的都有，还有 show 什么各种人办的各种 talk show， 这个那个都很有意思。那我干嘛要花 好几十块钱一个月看你的这些破电影，你这 Netflix 好多时候那个烂
破电影，
天哪，真烂，都不知道哪儿收过来的，所以有的时候真是你没办法，你怎么去为观众去服务，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像 Warner Brothers 为什么现在这么惨，他就是想在那个
互联网上
流媒体
上，
对，
争议席地，
但是现在根本看起来根本没戏。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热线风八点，我是大兴，我在今天带小米的班。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微秀 Village Roadshow 和华纳兄弟这两家本来是兄弟的公司啊，而且亲如一家的兄弟，现在反目为仇，来谈今天好莱坞的这个前途以及电影工业和今后的这些娱乐行业它到底这个走向如何。这个话题比较大，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洛杉矶，在好莱坞这个地面上吧。今天我的嘉宾是燕导。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两家公司的这个分手哈，直接的起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编剧，就是电影行业的电影编剧工会叫 WGA，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美国电影编剧工会，他的罢工，这个呢是很可怕的。你刚才也讲到说，可能现在的资本呢、对这些工会的势力大呢，一个他肯定害怕，二一个他肯定也是仇恨，然后三一个他也惹不起，所以可能种种原因加在一起，他就尽量能够躲着你，躲开你走，远一点走。
对，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今天我未见得我们能够展开讲，因为好多事情都是个博弈，是吧？你这票那势力太大，人家就
肯定啊，
对啊，人家不跟你玩了。
你就这么说吧，你说SAG。
啊，就是演员工会，
演员工会不是也是罢工罢了快一年吗？
啊，对，
你看他最后结果就是 Netflix 给钱了，那你看以前是不给的呀，以前流媒体根本没有分成，就是没有 royalty，
对吧？
没有的吧？结果这罢工一闹不要紧，你看我之前演的那个 Brother Son。今年就
有了
来钱了，去年来的。那你没有这个这么打这么闹，我肯定没有啊，你就收不到嘛。
但又说回来，这是奈飞有的是钱，你要这样让其他的这个，像说今天这个已经是债台高筑的华纳，他也要签那个字的话，
所以他不敢拍了呀，
他就不敢动了呀。
拍个狗，没得拍了，所以现在这冤的不得了。所以这看来这个让那个Universal Comcast 可能要把它买收购了，收购了也好。
所以这个话题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两个人能够解决的哈。但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好处是。确实美国的特别是演员工会可能是搞不好可能是第一家在好莱坞成立的工会，它是最先，然后才有导演工会，才有编剧工会，然后才有那其他那些什么开卡车的那些其他所有这些
那些比较
晚一些，所以演员工会它的福利啊，它的什么以后的这些退休的这些待遇啊，什么医疗保险都非常非常好。好呢是因为它在好莱坞最往上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老板说什么来，好，只要你给我好好干活，你说什么都好商量，对吧？现在呢，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新流媒体啊等等的冲击之下，这个东西你是坚持也好，还是不坚持也好，都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现在，
而且明年又是到期了。
又要不可能要罢工，
开始罢工怎么办？他们所以现在那个他们大片厂现在终于找了一个 negotiator， 他们说这个男的很厉害
啊，就是专门谈判的啊。
对，昨天这个谈判的这个人还讲了话，就是说，他们都要准备好， 就是几个大片长都在那儿琢磨到底找谁来这次谈判，因为明年又开始了这个 SAG Director Guild 这些 Writers Guild
对演员工会、导演工会、编剧家工会，而且经常这三家虽然他们没有义务，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三家是你罢工我们也支持你也罢工，到了时间，比方说今年六月份这个编剧家这个到了时间了吧，
到期了、
到期了，他要罢工，那对不起，这个演员工会很可能也要跟着支持声援、因为首先啊你编没有剧本了，你演员也没什么演的了，所以索性也跟着罢工就算了、
对啊，你看前一阵儿好像现在还在罢吧，就是这个 voiceover
啊，就是这配音的演员
配音也在这儿
罢工，对，
我的妈，
但是呢哎呀，这个就是我们这点时间不够，就是你这么说吧，曾几何时，比方说咱们说退回到一九五几年，这个工会刚刚要起范儿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过电影还是从一九二几年有声电影才出现的、中间还隔了一个世界大战的时间，还有一个经济萧条、所以真正的电影是井喷成的是六七十年代那开始好莱坞才有，但那个时候所谓片里这个片库里啊它没有那么多的影片拍成的，你刚才说了威兽跟华纳八十九部最大型电影都已经拍放在那儿了是吧、然后呢这还光只是一两家呢，这过去这将近八十年来有多少片都存在那儿放在那边
对
吧，如果说以前一罢工老板就慌了，因为我没有东西啊，我没有其他的这个后援，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可能好多这些基础上的东西都改变了，但是呢人还往往是会固执的保留在自己本来的这种思维方式里头，那就比较那就很危险了。
对，
双方可能都是，我不说光是资方，劳方也是，资方也是一样的。
你没看那个就为好莱坞那个奥斯卡的时候，那个谁山就是那个最佳导演
Sean Baker
他不是说吗、咱们还要给电影院拍片、要拍电影院放的片子、
对、
就是、特别的
激动
的说、
你
现在你很难，就是说你只是一厢情愿了对吧、当然了、现在我听说好几部片子都是三十五毫米拍的呀，
哟，真的、
当然了，
胶片拍的哈，
都是胶片拍的呀。你像那个，我听着那个Brutalist，那个就胶片拍的，
那胶片拍的
啊，好几个呢，我忘了是哪几个名字啊。但是我也觉得蛮吃惊的，因为你想现在那洗印厂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哎，我都不知道哪儿洗去啊，我搞不清楚。但是肯定还有，但是就是这个费用不知道是怎么一个 balance 啊，就是他们。到底和这个 digital 它的这种竞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现在也搞不懂，不知道是多少价钱，
我真是不太懂，因为胶片那个东西一拍起来它就是真金白银往外发，你这个片盒、
除非它现在它每一尺降价了，你懂我意思吧，就它按尺算嘛、对不
对
那每一尺如果比原来便宜了那就做得来，你如果比原来还贵，因为它在现在稀有，它更贵的话，
那肯定竞争不了，
对、
肯定竞争不了。我是很我个人啊，我相信燕导你自己也是，对一个电影还是就是这种 feature 电影，就是故事片电影，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为它似乎是经历了，当然今天我们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讲话。可能也是要马上要过时，但是至少到我们俩坐在这儿讲话的这个时候，他还是比方说九十分钟一小时半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一个长度，这样一个故事片是
这样一个结构，
是这样一个结构是最合适的，好像是，
对对对，
因为
这已经被验证了
多少年了，
对，
百年了，对，因为最早哈、这样说也不再往历史上说多说一点，最早的时候啊人们没有什么娱乐这个途径方式哈、那时候就要演剧，比方说像莎士比亚那时候剧，它还属于革新了。最早的剧，对不起，是中国也是，欧洲也是，一来戏班子一来，三天五天，天天去看剧。这个剧啊， 是长的，比方说多少多少个小时连下来的，这样整个这个村或这个区域，你一个剧团来也不容易啊，所有人都到这边来，大家就看五天戏呀，高兴，这个终于有这个有娱乐了，是吧？当然了，这个随着时间和特别是科技的这个发展，它这个长度变成了，比方说一天啊。最后呢，你记得当时就是咱们就说大师什么贝特鲁奇啊、贝特鲁奇这种人，那拍电影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也经常的。那俄罗斯苏联人、俄罗斯人拍电影也是很长很长的。那时候也是大家都哟，这个也卖钱，然后大家也喜欢。再往后，越来人的时间人的时间越受到挤压，然后拍电影人说这个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就固定在这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中间，有好几十年电影就这个模式，它就不会再受到任何的挤压了，再挤压也不行了。我记得我拍那我的片里是超35毫米拍的，这十几年前拍的，那时候说我们呢剪到85分钟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不能少于90分钟。那时候中国大陆规定是电影不能少于90分钟，这是规定的。
哎，那我在大陆他们说不许
超过
85分钟。
哎，现在不一样了。哦，对啊，我这十几年
好拍片。
哦，好
拍
片，对
拍
电院线好拍片，
院线拍的多。
对，你电影院比方说一天放这个一个半小时，然后打扫这个剧院收拾半个小时，两个小时一部，两个小时一部，两个小时一部，这样一天比方说可以放6部啊，12个小时。
对，
但
你
的片如果
长，
那对
你
就没有这时间了。嗯，
对，
所以这个电影呢，但是再说回来，就电影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哈，它的长度，它的这个包括它是横的还是竖的，现在都受到挑战。那个是竖屏短剧，现在越来越火。
不行，这竖屏短剧我实在接受不了，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滑的这种
艺术了，对，
就是大
拇指往上一扫，
往上扫，就滑，滑这样子。
嗯，
当然我也很清楚啊，就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在学这个怎么去做这种自媒体啊什么的，然后我现在都在学怎么做 AI 电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前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方向。
是，
就是 AI 它可以就是
做很多事情，
从 from scratch，
从零
开始，哎，根本不用人，他就用 AI 整个生成，
是的，
又便宜，完了还时间
还
短，
还漂亮，
漂亮，
对，
极致的镜头。只是说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能不能表现人的情感的这种。
我个人认为
是
比较难，一时半会儿
是不行，
不可能的，对，
估计有个5年。
不是，是这样，他这个这也是个大话题，也不能展开说。就是啊，你比方说，
你可以用演员演，
你比方
说把它变进去。
你比方说斯特利普
加进去，
大奥斯卡的这个影后啊，他演了一个戏，演得非常好，这 AI 可以100%的准确的 copy 抄这个斯特利普的表演，但他绝不可能超过他。然后斯特利普再演另外一部电影的时候。这 AI 只能抄斯特利普，你让 AI 说你来按照这几部斯特利普的戏来给我演一个，这绝不可能的，绝不可能的。所以呢，
但现在又是问题了，那个演员又不干了，说啊，那你拿我的形象
是啊
AI
呀，这应该把这个事情是应该罢工的，不然的话你就
那
你
就
演完一部戏以后你就说就全用我了，我就洗洗睡了，这不行。
对呀，而且现在 AI 已经可以了呀，我上次就把我的那个视频传上去，然后5分钟出来的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说话跟你的腔调一模一样，然后你可以把在那个电脑里输出各种文字，这个人就给你念
出来，
就你的数字人就是一点不差的给你念出来，而且念的还特别动听，而且还可以念各种外语啊！
哎呦，天哪！
而且嘴型一点都不带差的呀，你怎么敢相信？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已经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刚刚出来的电影院全部是 AI dubbing 的 French thriller，全是用 AI dubbed English，
就 AI 配音的。
对，那我就想听，我真想去看看，我就是觉得这个
以前啊，我们做一些合拍片
啊
最难的，哎，中国大陆演员他不讲英文，或者反过来啊，
现在
现在你这你是爱爱什么怎么来，对，
简单了，
而且那嘴型都一模一样的，
呀，嘴型都一点都不太差的，你看你根本看不出来，而且这人家就五分钟就给你弄出来，你哎呦，而且中国现在的 AI 的好
力量大，
大数的用那个大模型可厉害了，我下了好多，这回我回中国，真是不得了，我看是非常有前途，这个 AI。
好，我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访谈的是燕导，我们讲的是电影和好莱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热线风八点，我是大兴，今天带小米的班，我在和好莱坞燕导我们俩在闲话吧。本来我们讲的是威秀跟华纳这个月发生了一件很震地震式的这个分家和破产的这么一个消息，但是我们也由此讲到好莱坞它今后何去何从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讲的呢也蛮开心，蛮有意思，因为确实处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漩涡之中，然后呢左右前后看的人啊都是受到了影响。我自己有一个剧本，我去找了两个好莱坞一线的编剧写，帮我当联合制片，联合编剧，两个人呢都是有七八年没有
工作，
没有，就他有工作，但是他就没有发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像以前那么火了，因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自称啊是，但这中还有一个变数，就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现在川普特别反对这个DEI 是吧？
哦 ，DEI
多元什么这些东西啊，
就
是这个、
变性的
之类的、
啊、同性的、
对对，
然后少数民族
多元，然后等等啊，这个课题当然不是你我可能在这里边深入探讨的课题，但是我这两个编剧都是白人，都是50岁出头。他就说，
正当年其实
正是最不得烟抽的这个范畴，
对，
又是白人，又不是同性恋，又是50多岁了，然后又是，反正总之加一起啊，都不得烟抽，所以他
应该支持川普啊。
这两个人有一个肯定是支持川普的，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是我美国大学同学，在 Vermont 那个大学同学，他是铁杆的民主党，然后呢一直是多少年来他写过第一部那个 Born Identity， 那是他的编剧
okay,
第一，他是唯一的编剧，就是波恩的选择，那个叫中文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是那个马特戴蒙演的主演，
对对对，
当年很火很火的电影，大片、
那个、
大片呀，但是呢
也系列了，
那也成系列了，
对，
也成了品牌了，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他也是多少年没有实行，但是人家这位民主党的老兄就说，他说我已经占尽了我的黑人兄弟的跟我的黑人姐妹的便宜了，说我这个我是心甘情愿，哎，还说的还是非常的诚恳，说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人的这个啊，人的这个视角和视野不一样，所以这个你我就不必再跟他去纠缠了，
对对对，
我们要说呢就是今天再说回来，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谈这个话题的这个原因啊，从这个威秀的破产跟这个告华纳开始说，就是说确实我们周围的这些从曾几何时的风光无限的这些电影好莱坞电影的从业人员都去
精英们
都在开 Uber 去到什么 Trader Joe's 去卖西红柿，卖番茄啊！
没活我也去了，我也到Trader Joe's，Trader
Joe's
配的好啊！
对啊，对啊，Trader Joe's给钱啊！对，
可据说 Costco 给的最多
哦，真的啊
！Costco 可不容易进了。有一天，有个小女孩在网上说：“哎呀，我可进了 Costco 了，我可以变成 Costco
的一员了啊！”
人说：“你高兴什么呀？”他说：“你。”你自己去调查调查，你看看
多难
进啊！
哦，我是有的时候路过 Costco， 我看门口那个，现在以前还这些时间是用这个电脑了，以前得用人手来拿算你多少人进去。
对，
我说这个工作好做。他手里拿一个小机器，那么进一个人算一个人，算一个数一个人。这个我说这个我是狗也会，反正我比狗强一点，肯定可以。
所以现在好莱坞本身就是 you can't discount anyone， 就是你不可以小看任何人，
对啊，
因为每个人不定哪天就火了。
哎呦，这个太
是
金龟玉律的这句话。
对，
哎呀，
你所以说，我就觉得一部戏，你看啊，最近那个陈冲不是拍了个弟弟吗？
啊，
说实在，我看了那个弟弟，
嗯，
那陈冲那个妈妈说实在没啥戏，
嗯，
真没啥戏。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个 EDI 什么
啊， 啊，对，
就是亚洲没有啊，
嗯，
那必须得找出一个来啊，
嗯，
然后他们就死个劲儿，差点把陈冲，据说啊，我听他们内部人说，死个劲儿把他推
奥斯卡上，
推奥斯卡提名啊，
嗯，
起码提名得不得再说，起码有这么一个portion， 你知道吧，是亚洲女性，你看没有，
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搞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咱们都是亚洲人，说实在的，有一部戏火了，没准也就得奥斯卡了
哟
没准的事儿。
其实现实确实如此，但是呢，同志仍需努力，还是要对不对，咱不能说我就等那部戏啊
再一个，你看那个Shane Baker 的这个 Aroma，
就是 Aroma，
对，
Aroma，
对，这个片子我在坎城看的，
嗯，
我当时看完他得了坎城金棕榈
啊，
就是说，当然了，我就开玩笑，我就说人家1800万运作得了好莱坞的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
啊，
1800万，这个 Neon 这个发行公司厉害在这儿，就是他有这种各种手段。这个片子为什么能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他使了一招特别绝的，就是什么呢，嗯，大片场目前全都是给这些 voter， 给这些这个投票的，
投票的，啊，
这个digital link，就是一个数字的链接，让你去看电影，
嗯嗯，
那好多人就不习惯这个，对吧，
嗯，
而且你来的太容易，
嗯，
或者是就光一个链接，
哎，
他就没感觉，他不知道你这啥片子呀，他就不看，
对，
或者没兴趣。
对，
你看人家 Neon， 人家现在还是走 DVD，
给你放光盘。
人家 DVD 不光是那个封面各种弄
漂亮，
漂亮，
啊，
特别有这个，就是让人一看就是 I care， we care，
对，我们在乎这个，
哎，我们在乎这个，
嗯，
所以发到人家家里去，
嗯，
人家就觉得，哎呦，你看人家这么郑重啊，
嗯，
现在，
嗯嗯，
这得看呢，啊，这个，
嗯，
然后就，哎，大家的就看的兴趣就高了。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带着演员去这个拜访，
嗯，
就是这种，这是没办法的，拜
码头，拜
码头一定得去。
嗯，
我记得当年我的那个 mentor， 我的导师啊，
嗯，
Norman Jewison，
嗯，
当年他拍了一个叫 Hurricane。
嗯，
是那个 Denzel Washington，
嗯，
华盛
顿
黑
人
演
员，
黑人演员演的，
嗯，
完了他就跟我这儿就使劲 complain， 说这个 Denzel 就是不去，他死说活说，说你不去不行，就不可能人家提名你，你必须得去，什么什么，就是不去，
就不干，
就不干，
嗯，
所以这个
没辙，嗯。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是，谈的是好莱坞啊，从这个微秀到华纳，跟华纳这个官司和破产，讲到了好莱坞的今天啊，我们希望能够展望一些明天。这样哈，燕导呢，他住在洛杉矶，他自己呢有一个网站，就叫好莱坞，不
是
网站，
是一个 IP 吧，
啊，
就是现在什么小红书 啊，
啊，
还有这个微信 啊，
啊，
微信账号，还有微信视频，还有抖音，
嗯，
啊，什么 Instagram，
嗯，
这个都是
就叫
好
莱
坞
燕岛，好
莱
坞
燕岛说戏，
好，就是好莱坞燕岛说戏这几个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
哎，关注我，啊，
哎，关注，因为1300的规矩是不许带软广告，但是燕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开口门，
而且我会经常讲这些好莱坞的这些信息
对事情，
哎，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我是大新，我今天替小米做的热线风八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星期一我的节目是夜猫子家，再见。